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上两周是看了关于这安息有没有安息的主题，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哈。因为没有人希望说怎么样，天天过着这个惶惶不安的日子。我们都非常知道说这安息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非常可贵的。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呢，他有一个牧人的心肠我们一定要很了解他是牧人的，他关切他的读者所以他非常害怕说怎么样，有些人存着不信的心呢，就把永生神给离弃了。他是真是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坚持到底竭力的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往下看从安息以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今天这段经文还是或多或少和这安息是有关系的这段经文会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试探。试探如果在座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不太知道什么叫试探的话呢简单的来说，试探呢就是一种怎么样？一种诱惑，试探诱惑，我们常常这两个字摆在一起试探就是诱惑很接近所以圣经里面它常常在讲到试探，它讲到是一种诱惑的力量来牵引着我们慢慢的远离神这种诱惑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软弱跌倒了被试探所胜。这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安息，就失去了安息。所以试探和安息是有关联的当我们被试探打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失去安息。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这就是希伯来书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是三四五这三章有一个连续性上两周的经文和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并不是说就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主题了，不是它是有一点关联的，就是在安息转到了这个试探的这个问题是从安息讲到了试探，然后再从试探讲到了最后得救的根源和得救的根源。好，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被试探来打败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从这个试探当中得到拯救呢？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只有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从那个试探当中被拯救出来，才能够享受到神的那一份安息安息。这跟我们，所以今天的主题跟我们的基督的生活呢，是非常非常怎么样，有切身的关系，息息相关的。只有当我们怎么样，完全的愿意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逃避那个试探诱惑。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安息里面去所以，这大概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次序好，我们来看第五章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个次序颠倒一下先看第五章，然后再看第四章结束那一部分为什么需要这样颠倒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这篇信息。针对是当时的读者，对不对？那些读者对旧约经文是比较熟悉的，OK。但是我们在做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对旧约都非常熟悉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对调一下，这可以帮助我们说从由浅入深的，慢慢的能够进到主题里面去。先讲人间的大祭司，然后再讲到这个位神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五章先看第五章的经节。一开始我们讲到1到3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的时代，在旧约时代，神设立了一个祭司的制度神让以色列人呢学习这个献祭也学习这个献祭背后的精神就是要赎罪嘛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呢就听从神的话奉献自己的牛羊带到会幕里面去到后来就到圣殿到圣殿里面去，然后由这个大祭司主持这个典礼，把这牛羊杀了以后流了血这样就为那些以色列百姓来赎罪的 所以在整个这个祭司制度里面呢，这个大祭司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哈，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啊。在当时大祭司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怎么样，要一年一度的啊，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然后把那个祭物的血，流的血呢，洒在这个祭坛，洒在这个约柜上面啊。大祭司就这样子的来为自己啊，也为百姓来赎罪哈。所以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这个时刻呢是怎么样？是人与神最接近的时刻了，不能再比这更接近了。一年一度，全国只有一位大祭司进到了这个至圣所里面来去朝见神。为什么这样子呢？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神是怎么样，是圣洁的，然后人呢是有罪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人与神之间只能做这种有限度的接触，有限度的接触哈，非常有限。我们刚刚说的一年怎么样，才一次而已，而且全国呢就只有一个人做代表，就是这位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被完全的救赎，还没有被完全救赎，人与神之间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鸿沟啊，人是不能轻易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的啊。所以这一切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因为动物的血，他们献的是牛羊的血啊。这动物的血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救赎，一年一次啊，赎罪日。那人的罪呢还没有怎么样真正的有效的啊，一次性的永远的被救赎啊，这就是要等到耶稣来了以后才能够成就的啊。所以这样明白了哈。所以在旧约时代，人与神之间呢，他之间有只能做这种有限度的接触，一年就一次啊，全国呢就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位大祭司哈。那这个大祭司呢，他能够怎么样体谅百姓的软弱的？为什么呢？因为面对试探诱惑哈，他自己也是一样，也是有非常软弱的时候啊。因为大祭司也是人嘛哈，就像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今天教会很多哈，每个教会有牧师，对不对？牧师虽然是被呼召出来服侍教会、服侍人的哈，但他也有怎么样，也有他自己的软弱，他也有他自己里面的罪，所以他自己里面和罪这个征战那个程度啊，一点也不比其他的信徒呢来得更加简单一点或容易一点啊。每一个牧师也都是罪人啊，都有他自己里面的罪需要克服的。需要克服，所以大祭司的这献祭呢，哈，这边讲的不止怎么样是为百姓献祭，而且怎么样也是为自己献祭。所以第三节这边讲到哈，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好，这是讲到大祭司，好，这就是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哈，我们来看这第四节到第五节。那么旧约时代这个大祭司呢，他是如何产生的？怎么会有这个大祭司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代代相传的，他们都是亚伦的后裔啊。那亚伦又是利位的后裔哈。所以亚伦呢是怎样？是第一任的大祭司。亚伦是第一任的大祭司，从此以后呢，大祭司就成为怎么样世袭的？世袭的，只有在亚伦的后裔当中，长子一代一代的那个长子，才有这个继承权啊，做大祭司。所以我们知道这大祭司不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这个职位啊，对不对？大祭司这么荣耀职位，但偏偏这个荣耀职位呢，不是靠能力，不是靠能力，不是靠任何的他的行的善事，都不是。这个职位不是靠着自己去争取而来的，乃是怎么样出于神的拣选的。大祭司是这样拣，是这样神拣选亚伦的后裔的长子来做大祭司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呢，耶稣得到这大祭司的这个职位啊，也不是自己去争取的。所以耶稣和这旧约时代的这些大祭司们啊，有一个相似性。 因为耶稣也不是自己去争取来的，耶稣得到大祭司是因为怎么样？是天父的差遣，天父差遣他，是天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然后做最后一任的大祭司。耶稣是最后一任的大祭司，为人一次赎罪就永远的赎罪了，一次就 finish done。 耶稣在十字架上不讲了一句话吗？成了，他已经献祭了。那么耶稣是什么时候才怎么样一次完成了，一次性的，不像旧约大祭司要每年都要献祭。耶稣在是什么时候一次性的完成了这个救赎呢？非常重要啊，这个问题。耶稣在什么时候就这样一次性的完成了救赎工作呢？那是要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并且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从死里面复活啊。所以这边有讲引用一句经文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是圣父啊，我们的天父对着圣子所说的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记得我们几周以前我们解释过这句话，然后也解释很多原因，然后得到一个结论。如果大家忘记，有人忘记的话没有关系，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这句话，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简单来说，这句话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死里面复活而说的。大家如果忘记的人，你先不要管原因，先不要管原因，你先把记起来，因为你先记起来以后，你将来才能够回头比较容易去找原因。我们学数学的人也都知道，先把它记起来，不是 先去推理，先记起来以后，你回去以后再去推理，这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今日生你，这并不是非常好解释的。什么叫圣父生圣子？你很难想象，对不对？甚至在教会历史里面，甚至现在也是一样，有人误解说这句话意思是不是说神是被造的，耶稣是不是被造的，耶稣是第二等神，他是被造的一位神呢？但是我们要记得他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今天有耶和华见证人会来跟你辩论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这是我们需要先紧紧抓住的意思。明白的意思以后，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去找到底是怎么样推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他就一次性的完成了这个大祭司的工作。从此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我们的过犯怎么样就被他得到赦免了，而且呢因着耶稣的复活就叫我们称义了。耶稣的复活很重要，耶稣不复活我们是不能称义的，耶稣的复活是跟我们称义是有关的。所以整个耶稣的救赎的工作呢，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就是在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完成了。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刚才说大祭司怎么样是代代相传的，他们都是亚伦的后裔。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会跑出来了，包括当时懂旧约的这些读者们，希伯来书读者们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在旧约大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都是利未人，可是我们知道耶稣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怎么样成为这个大祭司的？好像他不合格，是不是这样子呢？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耶稣呢，他不是按着亚伦的后裔这个身份来去得到大祭司的职位，而是怎么样？他是在这边这一节所讲的，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那永远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是谁呢？这个呢，我们就暂停在这边，下一周还会讲。然后最多的是在到第七章春午那一次，要告诉我们解释给我们听什么是麦基洗德，那个时候有会比较有深入研究，我们就停在这边简单的带过去。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五章七节。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慢慢的进入到耶稣的受难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耶稣的受难，我们要来看耶稣所受的苦难。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就是说到我们受到试探，对不对？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受到诱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被试探打败了，然后呢，我们就失去了安息，就失去了安息。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安息呢？其中的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他是自己走过他自己苦难的，他自己走过他自己试探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自己度过了他的试探，通过了他的试探，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先要了解，然后才能跟这件事情发生关系的啊。所以第五章第七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是说到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个晚上，要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呢，他在哪里祷告？在哪里？克西马林园，对不对？在一个园子里面祷告。耶稣是神，耶稣是神，他也会行使神迹奇事的，但是耶稣在这边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这是怎么样充分显明了耶稣的人性的那一面。就像耶稣疲倦了要睡觉，饿了肚子饿了想要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那都是他耶稣人性的一面。虽然他是神，他在这边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时候他完全怎么样可以施展神迹奇事的，呼叫一声十二营的天使都会可以过来帮忙他的，让他自己脱离他现在的苦难的。对于耶稣来讲，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选择了与人来认同，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取了人的那个样式，完全放下他的那个神性的那种能力，他有这能力他不用，不用放下来，他向天父恳求，求天父怎么样救他脱离死亡，救他脱离死亡。所以他就是这样虔诚的祷告，流泪祷告，流泪啊，流汗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流汗在祷告的？流泪或者有流汗，有没有到这种程度？流汗在地上，滴在地上，像大雪点一样。耶稣这么样虔诚的祷告，最后天父有没有答应了他呢？他的祷告有没有应允呢？耶稣这边求天父让他免死，所以最后天父有没有应允他呢？有没有？不敢说。第七节他们说他的祷告有没有得到应允？有没有得到应允？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耶稣祷告得到应允，那第二天他死了没有呢？死了没有？死了，他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所以这是不是矛盾啊？他求天父让他免死的，结果他最后怎么样还是死了，那怎么叫做他的祷告得到应允呢？耶稣恳求免死，但是他的祷告是得到神应允的，这怎么解释？最好的解释就是说，耶稣只是暂时的死亡，他只是暂时死亡，然后在三天以后他复活了，这就是天父应允他祷告的一种方式，叫他从怎么样死里面复活了哈。所以耶稣祷告得到了天父的应允，这是千真万确，耶稣也在最后得到了拯救。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拯救呢是从死里面去经过的，是从死里面去经过的一种拯救。耶稣因为要顺服天父，他要拯救世人，他有这个使命在身，他知道他必须是死的，他就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他才有可以，他才会有后来的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缺乏的常常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呢，就是缺乏这种最宝贵的经历，像耶稣的经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要那个东西，一直要要要，却不知道神有更大的一个美意，他会让我们怎么样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应，来应允我们的祷告。 所以在很多时间很多时候呢，我们缺乏这种复活的经历，在我们属灵经历里面，我们缺乏这种复活的经历。神是不一定怎么样叫我们完全的怎么样避开我们的困境的。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说求神啊，你拯救我啊，但是神不一定一定是照着我们所想的叫我们避开了这个困境。但是如果我们怎么样紧紧的来依靠他，最后怎么样他就带我们怎么样通过那个困境，通过那困境，而不是逃避了那个困境，不是避开，而是怎么样，是通过。这就是复活了。我们当我们通过以后，我们人怎么样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受到损伤，我们还是通过了，经过很多惊吓，但是我们通过了，神带领我们通过，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经历。所以当我们完全的顺服神，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好像怎么样就进入到怎么样死亡里面，进入到黑暗里面，好像怎么样神就把我们给抛弃了一样。有没有这种经验呢？这是很多属灵人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当他们祷告越深的时候，那个环境就越黑暗，越黑暗。但是怎么样呢，黎明前的黑暗是怎么样，是最黑暗的，对不对？大家都害怕黎明前的黑暗，但是只要通过了那个最大最大黑暗以后，等到后面呢就是黎明，黎明来到的时候就一片光明了。这就是死里面复活。耶稣在这边祷告，他的祷告是得到应允的，天父在三天以后将他复活，把他救了回来。所以耶稣就经历了复活。我们呢在生命当中也需要有这种复活。我们的儿女我们很爱，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真的也要把他交托给神，他们遇到一些挫折困难，我们很想要帮他们去亲自的经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得要看着他们受苦走过那条道路。不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怎么样把他们用篱笆围起来，给他们一个温室的效应，让他们完全不受挫折，不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怎么样把他交托给神，让他学习该学的功课。这个我做父母的人觉得自己很残忍做不到，但是他如果没有经历这种复活，他没有经历这种从死里面复活的这种人生经历的话，他长不大的，他一直都是在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温室里面，父母所建造的一个温室里面，他永远长不大。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八节，第八第九节哈，第八节说到什么？耶稣虽然是儿子，是神的儿子哦，耶稣是神自己哦，但是他还是在苦难当中学习顺从的功课，学习顺从的功课。弟兄姊妹，你听这句话有没有觉得怪怪的？耶稣在苦难当中学了顺从，我们会产生一种误解。难道耶稣是因为以前不顺服神啊，不顺服天父的，但是在经历了苦难以后呢，耶稣才开始顺服天父吗？是这个意思吗？这个经文难道耶稣就和我们一样啊，我们就这样，我们是怎么样，的确啊，我们是常常在犯罪以后然后受了苦啊，才学会了哦要顺服神啊。我们往往是吃到那个苦果以后，罪的苦果以后，才知道哦，最后我们决定说真的还是顺服神是最好的。我们是在苦难当中去学习怎么样顺服神啊，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对不对？明明告诉他说火炉上那个锅子是烫烫的哦，孩子怎么样，他不相信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烫烫，他就是要去摸嘛，一摸怎么样学会了，爸爸妈妈教他烫烫是什么意思，现在就这种感觉，以后会不会再去摸了，就不会去摸了。所以我们是在苦难当中学习顺服的。孩子也是一样啊，遭遇患难以后才想到哦，爸爸妈妈讲的话是对的，在苦难当中学习顺服。但是难道耶稣也是一样吗？跟我们一样吗？要不是的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需要了解啊，耶稣和天父是完全的合一的，完全的合一。天父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天父的意思，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在永恒到永恒里面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哈。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天父和耶稣这他们之间的那个合一啊，是从来没有经过苦难的试验过的。这样讲对不对？耶稣和天父之间那种合一，完全合一，是从来没有经过苦难的来试验过的。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天堂是没有苦难的，天堂哪来苦难呢？所以他们之间合一从来没有经过这种苦难的试验的。是怎么样？耶稣选择了来到罪人的世界，但是在这罪人的世界里面有一大堆的苦难。耶稣有时候吃不饱，饿得要死的时候，那不就是一个苦难吗？他如果不来到这世界上，他怎么会怎么样？怎么 会在这上面要很饥饿当中去学习顺服神呢？他说我的旨意是，我的食物啊，就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他来到世界上才开始有这种经历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当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耶稣和天父之间那个合一呢，就遭受到了严厉的考验，非常非常严厉的考验。耶稣是在苦难当中学习这种顺服的功课。最后怎么样？耶稣他得胜，他虽然经历了这些苦难，但他没有犯罪，他仍然与天父是完全的合一，所以他和天父之间合一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这种患难当中考验。在患难当中更显出说，原来耶稣是完全顺服天父的。这样耶稣就成了我们怎么样得救的根源了，得救的根源，这就是起点了。我们怎么得救啊？就是也要跟耶稣一样，进入到在基督里面来学习怎么样顺服天父的旨意。耶稣完全顺服神，他怎么样也要带领我们顺服神。今天诗歌啊，今天子阳 Abby 带领我们一首诗歌，信靠顺服，对不对？我们就怎么样开始信主以后，学习在基督里面怎么样的信靠顺服我们的神。好，大家明白希伯来书作者这边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了吗？这个逻辑，耶稣自己是完全的顺服，他就成为我们这样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怎么样呢？会带领我们顺服天父，胜过试探，然后得享安息。我再讲一遍，耶稣会带领我们顺服天父，胜过试探，得享安息。一开始我们讲过三四五章联系在一起的一条线，就是讲到安息，现在讲到试探。讲到试探，那么耶稣怎么样带领我们做这一点呢？他怎么样带领我们说顺服天父胜过试探？今天很重要，胜过试探待会会讲，然后得着安息，最后能够在神面前有平安呢？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头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的这三节，第四章这宝贵的三节，第四章的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第十四节这里有一个字，我们中文的这本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是伟大。这位大祭司是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伟大的大祭司这个字在我们这一个翻译本没有翻译出来，英文的或其他 中文的圣经都有翻译。耶稣之所以伟大，为什么伟大？是因为耶稣做了最后一任的大祭司，然后呢，他超越了他之前的所有的人间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说他是伟大的大祭司。那耶稣伟大在哪里呢？他怎么样伟大呢？第十四节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理由，总共有两个理由，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这第一个理由， 就是怎么样，耶稣已经升入高天尊荣，高天尊荣原文的意思是说耶稣已经怎么样升入诸天，诸天是复数的，复数的天就是 heavens 加个 s heavens， 就是诸天，大家知道了，就这个字。所以旧约那些祭司一年只有一次代表全国百姓去朝见神，一年只能有限度的跟神有了那么一点接触。但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他完成了大祭司的工作以后呢，就深入到怎么样诸天，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与神永远同坐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作为大祭司，他超越了他之前的那些大祭司，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大祭司，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多尊荣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一生只要跟对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特别会这样讲，只要跟对一个人，我们整个人生就走对了。大家同意吗？同不同意？只要跟对一个人，但是呢，我们要跟从谁呢？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只要跟对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值得我们怎么样紧紧跟从的，那位就是耶稣。他是神，但是他也是人。我们只要跟对了耶稣，我们一生就走在一个对的道路上面了。我们马上就要说到这个试探诱惑了，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能够之所以胜过试探得到安息啊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要紧紧的抓住耶稣，紧紧的抓住耶稣。第十四节这边讲到说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个持定就是那个抓住的意思，要紧紧的抓住真理，紧紧的跟从那个真理所启示的那位基督耶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胜过我们的试探。这是我们得到安息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紧紧的抓住耶稣。那要抓住耶稣，而且怎么样，要告诉自己要不断的要抓住耶稣，就像谁一样你们知道吗？就像彼得，对不对？彼得掉到海里面去了，拼命喊救命啊，主啊救命啊，他在那喊，对不对？他想要抓住耶稣。最后他有没有抓住耶稣？有没有抓住？没有抓住。是什么？是耶稣抓住他，其实伸手把他给抓住了。那他之前那个呼喊有没有用呢？他说要抓住耶稣呢，有没有？你说他没有抓到耶稣有没有用？他是有用的，他呼喊，他向主耶稣呼喊，主就怎么样出手拯救他，抓住他。所以当我们愿意抓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会抓住我们的，就会抓住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试探当中，当我们甚至对神有怀疑的时候，就要怎么样，更要怎么样，怀疑神的时候更要紧紧的抓住耶稣，抓不到还是要抓的，只等到神把我们抓住了。只有坚持到底的信心，只有坚持到底的信心，最后一定会得到信心的回报的，得到信心的回报。我们在第三章里面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讲到两个，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只有坚持到底的信心，紧紧的抓住耶稣，最后我们就得到安息了。即便我们有时候对神是怀疑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抓住耶稣，这样子耶稣就出手来拯救我们，将我们从这个从我们试探的环境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只有耶稣才能够使我们脱离那个不幸的恶心，我们里面还是有不幸的恶心的。我们经常今天唱诗歌叫信靠顺服，就是在勉励我们要信靠顺服。为什么要勉励？因为我们里面就是不信靠顺服嘛，我们里面有个不幸的恶心。但是只有主他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怎么样把永生的神给离弃了，只有主可以叫我们脱离那个不幸的恶心。 所以最终这样你最终就可以在脱离不幸的试探当中，最后被神拯救，得到那个信心里面的安息，得到安息。好，我们再来看这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非常宝贵的，耶稣作为最伟大的祭司，大祭司呢，他超越了他之前所有人间的大祭司，有两个原因，刚刚讲了一个，现在讲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没有犯罪。在他之前那大祭司都是犯罪，有犯罪的，但他没有犯罪。耶稣呢，他成为人的式样样式，他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第十五节这边讲到凡事，意思就是说耶稣呢，在许多方面，各方各面，耶稣都曾经经历过试探的，甚至有些试探还是我们自己都还不曾经历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魔鬼试探耶稣，魔鬼在把万国的荣耀怎么样彰显给这个耶稣看，告诉耶稣说，你如果拜我，俯伏向我下拜，魔鬼对耶稣这样讲，那么我就把这一切的万国荣耀万国都赐给你。那耶稣作为人，他就受到这样试探了。这试探魔鬼就是要挑动耶稣的心，让他怎么样被这万国的荣耀给吸引，渐渐就转移怎么样眼目，就敬拜魔鬼而不敬拜神。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怎么回答魔鬼？耶稣说怎么样？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这样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让神成为他唯一的信靠顺服的那一位，紧紧的怎么样定睛在神身上。所以呢，这样他就在魔鬼试探当中坚守了他的立场。那立场最重要，你我的立场是什么？就是要认定神，没有动摇，信心里面不要动摇，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在这种各样试探当中才能够站立住。结果耶稣就在这样情况当中，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所以耶稣是伟大的大祭司，他有两个原因，他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大祭司。第一个原因是他已经深入了诸天，到神的宝座那边去了，到神的荣耀那边去了。第二就是他虽然凡事都受到试探，但耶稣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圣经经常讲到试探，什么是试探呢？什么是试探？我们刚刚试探就是诱惑，这比较最简单最短的试探就是诱惑，试探就是一种诱惑的力量，叫我们怎么样要远离神，很重要。试探试炼不一样，试炼是叫我们接近神的，试探是叫我们远离神，它是一种诱惑力量。试探有两种，有两种，一种是怎么样，是前进式的那种试探。比如说什么，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像工作狂，对不对？试探你一直往那边走前进的，比如说争权夺利的那种野心在里面，这也是一个试探，对不对？还有比如说色情，色情也是一个试探，还有呢就是放纵的那种娱乐，哇，太享受了，这些都是怎么样前进式的一种试探，就是要让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叫我们来远离神，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还有一种试探是什么呢？就是退后式的，退后式的一种试探。什么样的试探是退后式试探呢？就是有个心思意念，他叫我们要怎么样？叫我们自卑，我们自卑，叫我们要下沉，叫我们要悲观，叫我们怎么样自怜，以至于阻挡我们怎么样去接近神，阻挡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种是拉着我们退后的，这也是一种试探。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想到什么？如果讲到这个，你想到什么？ 我很容易就想到忧郁症，想到忧郁症。忧郁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在我自己高中，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呢，她得到重度的忧郁症，非常严重，整天在家里面。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转捩点，转折点，有一次我跟她求啊求啊，最后求到我自己呢崩溃了，我跪在她面前，我跪在她面前，最后她答应了我，她跟着我一起到山上去，我们那时候到阿里山，到阿里山，她终于多年以后躲在她黑暗的房间里面，躲在她家里面走不出来，我一跪，她知道她不能再这样子了，结果她就离开了她那个环境，她跟着我到山上去。我父亲那时候好高兴，非常非常高兴。所以是这个忧郁症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实在的，而且是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非常非常复杂的疾病。它有些是生理上的因素的，你不吃药是不行的，有些呢是心理因素，心理上的因素。那讲到心理因素又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心理的因素里面当中是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一种试探。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跟着我母亲这样走过来，所以我不是不带血不带泪的在讲这句话，因为的确在忧郁症里面有某种成分的，不是说所有，某种成分试探，它引诱我们要更加的悲观，然后更加的下沉，然后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一直滚下去，越滚越大，直到怎么样，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再也无法前进，最后结果就是完全的怎么样，聚焦在自己里面，而不是聚焦在神。所以这也就是一个试探，把我们拖着怎么样，让我们不做任何事情来去远离神，这是退后式的一种试探。试探基本上不管是前进或退后，试探就是叫我们怎么样，不相信神所说的话，而是相信我们自己里面的感觉，照着我们里面的感觉而走，这就是试探了。那么我们在这抵挡试探的时候，弟兄姊妹辛不辛苦啊？辛不辛苦？很辛苦的，当然辛苦啊！说我们不辛苦那是骗人的啊，骗人的，对不对？抵挡试探是非常辛苦的一些事情，但是虽然很辛苦，但有一件事情可以安慰我们的。我现在要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种试探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第一个安慰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很辛苦的去抓住耶稣，然后跟我们这个试探斗争的时候，这里面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真信徒，真信徒。我们说过希伯来书的一个背景，就是有一批基督徒因为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以后呢，忍受不住试探，忍受不住试探，因为他们想要回到犹太教里面，犹太教受到罗马帝国保护嘛，所以他们若回到犹太教里面，他们日子可以过好一点，不需要留在基督教里面太辛苦了，这就是一种试探嘛，对不对？这种想法呢，使他们背道，离弃了这个真神的信仰，离弃了耶稣，这是当时他们所受的试探。所以啊，他们要抓住耶稣抵抗这个试探，辛不辛苦？当然辛苦啊，因为他们要怎么样，要忍受罗马帝国逼迫啊，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若顺着这个试探去嘛，不抵抗这个试探呢，就离开耶稣吧，这样日子是不是过得很轻松很愉快，然后一下子压力就解除了，照着感觉走，心里面的感觉走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真信徒和假信徒的差别在哪里？希伯来书作者非常非常，他是牧者，他关怀，他看了他的羊群里面有些已经跌入到像假信徒一样要离开了，他非常关怀他们。一个真信徒和假信徒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就是看他里面有没有一颗心抓住耶稣去抵抗那个试探。抵抗试探 要抓住耶稣，这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呢，这是一个真信徒的一个标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信徒？不管你受洗多久，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信徒？那就是看你里面有没有这种挣扎，有没有这种辛苦的挣扎。你是不是随从肉体，还是你随从神呢？你若随从神的话，日子不见得好过，你里面可能会很挣扎，好，你跟你的罪在那斗争。好，假信徒呢怎么样呢？当时迷迷糊糊的就受了洗，好，然后 就成为信徒了，但他里面没有重生，他里面没有圣灵内住，所以他被试探，对这个被罪恶给试探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的挣扎，没有任何挣扎。他来到教会里面就享受教会的，哦，音乐很好啊，也有朋友啊，很多的，很多来教会的确有一些好处的。所以一个真正信徒，他可能还是会跌倒，还是失败，还是会软弱，但是一个真信徒他一定会挣扎，他会在试探当中他会挣扎。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试探当中软弱跌倒灰心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之所以在那挣扎，我们有一点值得安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真正的信徒，我们不是那种完全不挣扎的那些假信徒。真信徒宁愿选择抵抗这个试探，甚至看到自己失败以后还会继续的坚持到底的，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这就是真信徒的标志。这是一个很辛苦，虽然很辛苦，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真信徒。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是要怎么样安慰这些真正的信徒，这些与罪恶相争辛苦抵抗的这些人，希伯来书作者要安慰他们，他告诉他们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我们的大祭司他没有犯罪，耶稣没有犯罪，但是呢，他不会因为这样子他没有犯罪他怎么样就高高在上啊，因为他很圣洁，耶稣很圣洁，就无情的来对待我们，苛刻我们，耶稣不会这样子，反而是因为耶稣经历了这一切的怎么样试探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同情心，有个同理心，他能够理解说一个人要对抗试探是非常困难的，是需要挣扎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抵抗试探的时候，与罪恶相争，我们的辛苦是必然的，不要以为奇怪。如果只有当一个基督徒呢，犯罪了却没有罪的感觉，既不挣扎也不辛苦，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情，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有真信徒的一个标志呢？我们里面有没有对抗罪的那种试探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挣扎呢？当我们发现我们正在辛苦的抓住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就应该要有这个安慰的，我们已经有那个生命的表现了，我们是顺从，愿意顺从圣灵的，而不是去顺从那个试探。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辛苦的抓住耶稣，我们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安慰是什么？第二个安慰是什么？就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知道我们辛苦，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刚刚有说过，我们一生是不是只要跟对一个人就够了？你不需要跟对很多人，你只要跟对一个人就够了，那么人生道路就会通畅了，走对了，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这个人就是耶稣，因为他一方面他自己怎么样胜过了这个试探，没有犯罪哦，耶稣没有犯罪，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连续我们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挣扎，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我们 想一件事好吗？在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旁边有一个人，如果你碰到这个人，他每次考试都100分，每次考试都100分，而且他还很好，他对你非常的连续你， 他愿意在旁边帮助你，指导你，他不会指导你，不会指责你说你很笨，他愿意帮助你，也考100分，这样好不好？他自己考100分，然后他也帮助你再考100分，好不好？你当然觉得说这太好了，所以一生只要跟对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灵性生活里面，耶稣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犯罪，他每一次在属灵的考试当中缴了满分，缴了满分，他完全通过，但同个时候他又充满了连续，他体贴我们，他不会责怪我们说肮脏污秽，他愿意赐给我们陪伴我们通过这考验，将来从20分开始进步到30分，30分进步到50分，50分加到80分，不断的往前，帮助我们胜过各样的试探。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我们还选择跟从谁呢？我们是不是非常有福气的人呢？最后16节，所以底下的结论就非常合乎逻辑了，非常有道理。第16节说，既然有这么样一位连续我们的大祭司，他总是在试探中得胜，那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好吗？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念一次哈。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了解一件事情，从我们蒙恩的开始，从我们得救信主的开始以后，我们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我们面对这个试探诱惑的时候，会给予这个事情关注，很关注。以前我们往往就是顺服这个试探，就这个方向走，没有任何防备之心，能钻就钻，往下走。但是我们开始怎么样，信主以后我们开始与罪恶相争，我们虽然会跌倒，但是不要以为怪，不要以为怪，要再接再厉。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怎么信主这么久还这样跌倒，因为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站立的稳，那是很危险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跌倒了不要以为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残存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往往是在第一个反应当中我们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疏于防备，没有留意到忽然间一个试探来了，然后我们就失败了。但是第二个反应非常重要，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第二个反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第一个反应太快了，我们可能跌倒了，但第二个反应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输第一次，因为试探来临太快，但是我们要极力的要挡住那第二次，极力的挡住第二次。我们要怎么样？要紧紧的抓住耶稣。怎么抓住呢？怎么抓住耶稣呢？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在苦难里面学习顺从，耶稣经过这一切，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挣扎，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今天已经成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了，所以我们只管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只管一起说，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常常失败跌倒，我们虽然常常在这当中痛苦，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就是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工作，让我们紧紧的来跟从你，在你面前我们得到力量，帮助我们一步又一步的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试探。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愿意来到你面前，为了蒙连续得恩惠，求你叫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愿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带领我们基督徒，带领我们众圣徒，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